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是一声吉祥如意。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那我们要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你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净故，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与教说其境中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鬼理；第二，净心境，如何修行次第。净心境如何修行次第分二：第一，于有暇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与上士道次修心。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如何发起慈心之理；第三，既发心以学行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六度令自相续成熟之理；第二，修学四摄令他相续成熟之理。修学六度令自相续成熟之理分三：第一，修总学佛子行之理；第二，特学后二度之理；第三，修学金刚乘之理。特学后二度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净律体性摄摩他之理；第二，修学般若体性毗婆舍那之理。修学净律体性摄摩他之理分六：第一，修奢摩他所需之量；第二，正修奢摩他之理；第三，以此修九住心之理；第四，以六种力承办住心；第五，始终具有四种作意之理；第六，由此升起正奢摩他之理。那这六个科判里面，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一个修奢摩他所需之量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正在介绍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想要承办神通以及神变等等这些殊胜的功德，如果我们没有承办奢摩他的话，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并且我们想要去证得圣圣的智慧，也必须依止奢摩他。不要说这些比较高深的功德，就我们平时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我没有办法专注在所学习的事物之上，或者是我们听闻之后很容易就忘记，或者是我们在听闻的时候会胡思乱想，或者是我们在听闻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闻，好好的学习。那这一切的问题透过修持奢摩他都能够得以解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修学奢摩他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并且奢摩他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来学习如何的承办奢摩他。而承办奢摩他的这个科判里面，首先提到了依止奢摩他的所需要的资粮。那在这个资粮里面提到了六个：住合一处，少欲知足，断诸杂物，戒律心境，断除贪等分别，这六种资粮。那首先提到了住合一处，住合一处也就是我们修学奢摩他的时候应该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去修持奢摩他呢？如同金装言论里面所提到的，聚会修行处，善德贤善处，善地及善友，于贤乐之聚。这里面所提到的聚会修行处，也就是一个具足智慧想要修持奢摩他的这个行者，应该在什么样的处所去修持奢摩他呢？要在贤善的处所，那重点就是要在能够获得如法的、获得资具的这样的地方，不是透过邪命或者是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这样的 支具获得食物，这个地方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并且所住的地方不是随便的地方，是过去的祖师大德们所加持过的地方，那或者是至少没有破誓言的人住过的地方，那并且也没有野兽强盗凶猛非人的出现的这样的地方。所以讲到善德贤善处，那讲到这两个部分。那总之我们现在讲到住何一处，是提到了一个修持奢摩他的行者应该在一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来去做修行。但我们首先讲到的善德贤善处这两个条件，一个修持奢摩他的行者他所住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前面讲到了善德贤善处这两个部分，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善地。善地指的是说合宜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会应该说不会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而生寒病或热病。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地方的关系而就是生了寒病或热病的话，那我们也无法继续修持下去。那并且这个地方要水土合适，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适应这个地方的水土，那否则我们也无法专心的修持。那在修持的时候，那我们会有一些道友，而这些道友必须要是跟我们践行相同的这样的法友，才可以成为我们专修时候的道友。那我们一般在介绍的时候会提到一句话叫结伴第二阴影友，就像自己的影子一般的这样的朋友。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我们只能有另外一个道友，或者是说自己一个人不能有其他的道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指的是说要与自己心意相同，也就是我们的践行之上都是相同，并且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道友才可以成为我们修持的住伴，并不是说只能有两个或者是独自居住的意思。我们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我们要依止与我们践行相同的这样的道友，并且要有同样目标的道友。对于一个初修业者来说，只有自己一个人去专修是非常危险的，那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一开始专修的时候，应该要有更多的法友，那至少不能少于三人，要有多一点的法友，然后能够协助，互相的帮忙，互相的协助。而且如果是践行一致的法友的话，那其实法友众多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践行是一样的，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那所以多一点这样的法友也没有关系。那不论是多，我们的法友是多还是少，最主要的是这些法友要能够提醒我们，在我们没有注意自己言行的时候，能够给予我们提醒，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行之上能够有一些警惕，而不是那些就是行为不拘，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也不会管你的这样的法友。我们必须要是互相的能够帮忙，互相的协助，互相的提醒，我们应该要依止这样的法友。我们一般提到修持奢摩他的其中一个障碍的时候，提到了身为净律之次，声音会干扰修持奢摩他。声音就像刺一样，所谓的声音就像刺一样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被刺到的时候，那我们会感觉到不舒服，我们会感觉到就是应该说我们会感觉到疼痛，然后会有干扰。那所以声音，我们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声音是对我们修持的一种干扰。 那所以我们在羞耻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是在白天听不到人的声音，晚上听不到狗吠或者是水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去羞耻生活它。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它很容易变成我们羞耻生活它的一个障碍，会成为干扰。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远离就是嘈杂，并且是早上白天听不到人声，晚上听不到其他杂音的这样的地方去做羞耻。那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善德贤善处善地及善友，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提到愚邪乐之具。那愚邪乐之具是什么呢？愚邪乐之具这边的意思，按照过去上师们的说法，愚邪乐之具不仅是外在的这些之具，最主要的包括了对于所修法，我们所要修持的法，我们必须先去听闻，听闻之后去思维，透过思维去断除对我们所修的法的疑惑，包括了我们所修的法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次第，首先应该准备些什么，需要具足什么样的顺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并且必须它的次第从一开始要怎么修，接下来一个一个要怎么修，那我们必须要先听闻，然后思维去断除疑惑。那乃至有些法，比如说他可能专修无上瑜伽的一些教授一些法类的时候，那在这之前必须要获得灌顶。那有些法类是不仅要获得灌顶，在灌顶之上你必须要获得教授，你才可以去专修。那当然所谓的奢摩他的修持，单纯奢摩他的修持不用获得灌顶跟教授，但是要获得，应该说要去听闻如何修持奢摩他的教授，要了解如何修持奢摩他，他的次第为何，那这一些我们都必须要先了解，并且要断除疑惑，要能够明确的了解怎么样的去修持。那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去求得教授，并且以文思去断除疑惑，然后能够非常清楚该如何的去做修持。那有些必须要先具备灌顶或者教授，乃至需要法本的这些条件，在这之前都必须要要准备好。所以愚邪乐之具这里面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要精通我们所要修持的法的内容，也就是在正式专修之前要了解我们要如何的去修持这些法类。那就是有一些人在提到专修的时候，那就会去准备很多的东西，想说我要修持，所以我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准备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对于所修的法却没有去准备，不知道该怎么修，等到真的要修的时候，然后再去找人卜卦，说我该修什么法，我该怎么修，我该去找谁等等，这样就是错误的。我们在准备之前，我们在准备的同时，也必须要去了解所修的法应该是哪一些，应该怎么样的去做修持，要把这一些全部都准备好，然后再进入真正的专修。接下来第二个提到少欲，少欲指的是对于衣服饮食等，那我们不用特别的好，也不用特别的多，我们应该要少欲，只要足够就好。那第三个提到的是知足，知足是说纵使我们所得到的饮食不好，那我们也应该觉得说这样就可以了，只要能够得到饱足就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少欲知足的话，我们就会对于衣食去贪着，我们就会专注于衣食的，就是应该说可以有更好的衣服跟饮食，并且我们会去积攒，就是去积攒这个衣服跟饮食，好的衣服跟饮食等等，还有财物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专注于这些世俗的事物，然后无法升起三摩地。那由于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按照教授去做修持的话，那最快大概6个月能够升起奢摩他， 那在修持奢摩他的时间，那会至少是六个月，那乃至有些人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有一点长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懂得少欲知足，我们就会单着于这些物资，去积攒这些物资，然后反而无法升起三摩地，成为升起奢摩他的障碍。接下来第四个提到的是戒律清净，那戒律清净讲到的是对于出家人来说所受持的别解脱戒，那居士也有居士的戒律，那至少也是断十恶的律仪。所以龙树菩萨在清游书里面提到，戒是一切功德基，这样的一个戒律它能够成败一切功德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戒律它最主要的是要能够习止比较粗分的这些过失。大部分的戒律都是要止息我们身语的这些恶业，让我们不要造作身语的恶业。那要我们要修持禅定，最主要的是要习止新的这个散乱，新的这样的不极静，要让心达到极静的状态。那要内在极静，首先外在就先要能够习止外在的这些散乱。所以首先身口的这些恶行都必须要遮止，所以才提到必须要戒律清净。那对于出家众来说，必须要持守清净的别解脱戒。那对于居士来说，那最下一定要是断十恶的律仪，透过断十恶的律仪去断除身语的恶行，能够让外在的这些初分的这些粗重这些恶行全部断除，然后才进一步去修持奢摩他，才能够达到内心的极静。如果外在身语都没有获得极静的话，那内在的心更难以获得极静，所以提到戒律清净。接下来第五个提到断诸杂物。如果我们有众多的杂物缠身的话，那我们一天里面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杂物上，并且由于要处理这些杂物，也必须要去做很多的谈话。那所以如果我们是要专修奢摩他的话，那就必须要做到少事少业，要断除这些杂物，尽量的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也尽量的不要去谈话，减少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散乱，还有要少欲知足。那如果我们能够少欲知足的话，自然而然能够少事少业。那在一心专修的时候，所谓的历算、医药、占卜、金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杂物。在专修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会影响我们升起奢摩他，所以这些东西都应该要断除。那这些所谓的历算、医药、占卜等等，这些对于初修业者来说是障碍，对于就是那些有修持的大德们也是一种障碍。在过去西藏有两位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大师，那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布顿大师跟拉玛达巴两位。那大师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都称他的是不对一切偏执。那另外拉玛达巴这位，他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他是萨迦的一位上师，宗喀巴大师的上师之一。那他的名字是就是拉玛达巴西南简称这位上师。这两位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上师。那过去白哈魔王为了要去这是一位飞人，因为飞人为了要去障碍这两位上师，因此供养他们铁笔。要知道这两位上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以前有一句谚语提到，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去问布顿大师，或者是不了解的话就去问至尊大师，有这样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经论上有不了解的地方的话， 那你就去问波顿大师，没有一个是他不了解的。对于经典也好，论点也好，他是一切都通达，只要有疑问去问他就能够得到答案，所以称他为不敦一切智。那如果还有不懂的地方的话，那你就去问至尊大师，也就是去问中科巴大师，那他一定会给你答案。所以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只要有不懂的去问这两位大师，一定能够获得答案。那他是一位这么了不起的上师，那另外拉玛当巴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上师，也是中科巴大师的上师之一。那由于他们收到了这位飞人给的铁笔，他们就开始做了非常多的著作。那这两位上师都有非常多的著作，而且他们对于历算上那非常的认真研究。那他们在著作里面有很多对于经典论点的大书，就是解释，还有很多的就是辨析等等，有非常多的著作。那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历史还有历算，那历算的部分他们特别去研究十轮金刚密续里面所提到的历算。那关于心术的这个历算的部分，在十轮金刚的密续里面讲得非常的多，所以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十轮金刚密续里面的关于历算的部分。但是由于花了太多的时间，而使他们这一生没有多余的时间能够专修，所以没有成就就是殊胜的西地。所以就纵使是对于两位大师而言，这样的一个杂物也会成为他们的修持上的障碍。前面讲到了两位大师由于被非人的障碍，那致使他们在这些杂物上那花了很多的时间，因此没有获得成就。那另外有一位佛子无着贤大师，那他由于修习慈悲心，在修习慈悲心的时候，这个魔王没有办法去障碍他，所以他并没有当时在修持的当下并没有被障碍。那至尊中科巴大师他有十八行的文集，那在过去某些祖师他们在写论著的时候，在最初的归敬颂的部分，他们会使用梵文跟藏文那两种语言的这个对照。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就是梵文然后藏文对不起，就是梵文的两种写法跟藏文的写法，也就是第一排是用梵文的这个兰扎体去写出来的梵文，然后第二行是用藏文去写出这个梵文的这个音译，那以及第三行是写这个藏文的这个字，那会做这样的三文对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在归敬颂的时候，那过去很多的大祖师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惯例，但是中科巴大师他不这么做。这并不代表说中科巴大师他不懂梵文，而是说花了这些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对于修持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乃至你去钻研这些，然后去一直做这些梵文然后藏文的三文对照，那其实对修行上没有帮助，而且会影响修行。那彭卡鲁摩切他自己也提到，他过去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学习基本的这些历算。那在学习的时候，那他因为要一直写字，那写到手指都磨破了，并且在过去是用一个粉板在粉板上面去写，那也将两三个粉板都已经就是磨坏了用坏了。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也没有说就是修行上有什么样太大的帮助，没有太大的进展，这些都是杂物，对自己的修行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去学习这些东西，除了是就是安利一些习气以外，对于自己的真上身跟决定身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最主要要去修学对我们自己有真正价值的这些东西，不要贪着甘蔗皮丢到蔗糖，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我们要吃甘蔗 的时候，我们最主要是要吃到甘蔗的这个汁，它的甜汁，而不是去追求外在的这些甘蔗的这个梗而已。我们最主要要去学习佛法的内容，而其他的医学等等的这些，它可以做一些辅助，但是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如果我们把心都放在医学历算这些上面，对我们来讲修行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必须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些上面。所以以上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呢？以上最主要提到的是我们修行奢摩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现在讲到第五个，那梵出杂物里面特别提到，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不应该就是有这些杂物。那如果有这些杂物的话，对我们修学会有极大的伤害。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上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可以回访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至尊杜母的咒语。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